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再次回顾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能够成为荣耀你的聚集，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可以更深来认识你，也更好的彼此相爱。你祝福今天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啊，我们之前一直分享这个系列，建造我们的教会。那大家可能啊，在通过之前几次分享，已经有很多的了解。今天我们可能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一个理想的教会生活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这个问题？你觉得一个理想的教会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应该体现出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从圣经里面的介绍，包括你自己在各个教会的经历，你觉得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是教会应该是一个很充满爱的地方。在约翰福音13章啊，这里面这样讲到说，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想爱可能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大家会觉得说，基督徒之间彼此之间这样充满爱的关系，是一个理想中教会生活的状态。不过想这样的彼此相爱有很多很具体的表现，那今天我们就用的是一个更具体点的词汇，也是这里所说的团契生活。这里团契生活呢，指的并不只是我们教会的团契小组，虽然这里的词汇里面有团契这个词，但是它讲的意义是更为宽泛的，讲的是教会里面啊各个基督徒大家彼此之间一个密切的关系。这里的团契生活呢，也就包括各种的聚会，也包括各种私下的接触，是在各种关系中丰富的一个体现。教会中彼此之间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所讲的经文呢，是来自于《使徒行传》2章。《使徒行传》2章描述的是教会成立初期的时候，他们生活的一种状态。他在描述一个基督徒团体中一个完美的关系。路加在这个圣灵降下啊，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下这个时间，表示时代已经得到一个很根本的更新，能够具体的看到这样的生活发生在地上，基督徒可以体验人与神、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生活，这是一个预尝在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样一种关系。基督徒之间的这样的彼此的关系呢，并非是一个理想，而是一个可以在基督啊里面可以去充分去经历的一个现实。这是路加所表达的一个信息，他也激励基督徒我们尽量活出这样的现实。所以今天就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个教会该有什么样的一种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生活，也看看我们教会可以在什么地方更好的来努力，我们个人可以更如何的来参与到教会的生活之中。当然啊，这里我们讲到团契生活，我想我们也可以格外去关注我们各自所参加的团契，因为可能在我们现在教会的运作模式中啊，毕竟人相对比较多，大家之间可能很难有具体的对每一个人很熟悉的了解。那我们可以在，其实教会是通过团契小组这些方式来实现这样生活中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跟自己所参加的团契啊来建立一些联系，帮助我们去理解。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固定的团契，也可以想想通过教会其他的一些渠道啊关系怎么来实现。当然也很鼓励大家可以真正去参加团契。我想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如果还没有参加团契，或者没有太多参加团契，可以愿意去参加， 不过想这不是一个强制的要求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团契的重要性啊，特别是在疫情之中，包括或许疫情前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远离这样密切的关系。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吸引我们。我今天选用的译本，刚刚大家读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现采用的是新汉语译本啊，虽然没有完美的译本，但是今天我选的这个译本可以在表达的时候可能更加的准确，也更加的容易理解，所以我选择这个译本。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团契的生活，这样的团契生活又怎样来吸引我们。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啊，团契生活的活动。先来分享一下团契的生活啊，这种教会的团契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内容，会发生什么。在这里我用的是第42节的经文，讲到说他们都专心致志于使徒的教导、团契、掰饼和祈祷。还要数数这里面有几个活动，三个是吧？四个啊，这里面有四个活动，分别是使徒的教导、团契、掰饼和祈祷。这里经文说，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他们都投入于这些的活动。那这里呢，讲到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曾经，在这个教会初期所做的事情。那这里特别提到，第一个提到的是使徒的教导。使徒指的是那些曾经跟从耶稣的门徒。在特别在这里路加的使用中是讲那些对耶稣很熟悉的一直跟从他的门徒。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就发生过一件事情，可能有些人知道，是补选使徒。当犹大背叛了耶稣之后，他们又选出一个人补上犹大的位子啊，来凑足12这个很重要的，对这个信徒的群体来说一个根基的一个数字，代表说这是所有的神所拣选的子民。那补选使徒的时候，在第一章里面曾经有一个标准，说选的是那些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出入的时候，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些对耶稣很熟悉的人，从那些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间选立一位，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里选的是那些对耶稣很熟悉、了解耶稣是谁、做了什么的人。所以可以看到，这里使徒的教导很关注的是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是关于福音的内容。包括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二章的这一部分经文之前，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彼得曾经对当时聚在耶路撒冷的人做了一段宣讲，讲到关于福音的内容，讲到耶稣的生平事迹、死和复活，讲耶稣是救主，人们需要认罪悔改、接受福音。所以这就是使徒的教导很核心的内容，讲到耶稣是救主，耶稣死而复活，给人们带来新的生命。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他们很重要的是来了解这些内容，信仰的基础内容，这是他们主要活动之一。我想这会提醒我们，我们聚集在一起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去了解耶稣是谁。我们通过圣经里面的记载，通过这些内容来了解耶稣是谁。不论是我们平时的读经、现在的讲道、主日学，还有我们小组的查经，其实都在专注这一点，就是使徒所传的福音。我们通过分享神的话来了解耶稣是谁，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活动，现在大家都在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在分享圣经的教导。那我们教会的确在这方面非常的重视啊，大家可以看到主学里面我们分好几个班在介绍圣经不同的一些部分在讲什么。我们在小组中也会有花很多的时间来查经。 不过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来投入这样的学习中啊？有些人可能参与比较多，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太多的来参与啊。当然那些不太愿意参与的可能今天也就不在这里。我想这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很需要去更多来认识耶稣。我们是不是愿意来融入这样的学习？是不是想更多来了解他？这是我们从这样他们的生活中可以学到的第一个内容。接下来讲到他们专心致志于是团契。团契是什么？这和我们平时所讲到的团契这个词可能表达的内容不完全一样，它强调的是集体的参与和分享，是大家都因为有共同的价值和使命而聚集在一起来分享生活，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所以这些早期的门徒，他们投入于跟其他的信徒在一起，花时间跟别人在一起。我想我们教会也的确在努力创造机会让大家更多的在一起。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比如说主日的聚会，我们会在一起。我们主日学可以在一起。大家还有没有想到其他的？吃饭，对。我们聚餐的时候，很重要的机会在一起。我们周五晚上有团契的时间在一起。当然有些团契不在周五。还有没有？祷告会，祷告会我们会在一起。甚至有些其他的事情，我们可能平时不太意识到，其实也是教会在创造机会让大家在一起。我们周日中午提供午餐，其实是希望大家在一起，彼此来分享生活。这个我们还安排大家来做教会的卫生啊，做清扫，甚至有这个大扫除，那也是让机会让大家在一起，在一起做事情，彼此了解啊。重要的不只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做了，而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享受彼此在一起这个关系。有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在创造这样的机会。很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和别人在一起。当然我在这里的在一起不只是一种社交啊。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这是一个华人的团体，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华人的文化，可以吃到中餐。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是在社交。在这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彼此身上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彼此服侍，我们去服侍别人也可以被别人服侍。当我们远离这个团体，远离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缺少了服侍别人也被别人服侍的机会。其实我们都很需要听到别人讲一些肯定的话语也好，安慰的话语也好，我想这是我们的需要。这不只是一个社交，而是让我们在里面看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需要，对爱的需要。另一个误区呢，可能是我们觉得信仰这个东西嘛，我信就好了，我不需要和别人在一起啊，我自己在家也可以读圣经，我想听讲道，哇，现在资源很丰富啊，讲的比我们教会讲的好的有的是。但是很重要的是，我想我们在一起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过去几年疫情中间，特别是疫情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深深的感受到那种对别人的需要。有很多人在那段时间抑郁了，特别是前五六个月，可能差不多那段时间，因为减少了很多的这样的跟别人在一起的这样的机会。接下来就发生很多问题，孩子成长的问题，孩子性格方面有些东西他就没有办法去塑造，一些甚至是人际交流的能力就有些缺失，家庭的问题，家庭吵架多了很多， 我发现说我所有的压力只能对一个人来发泄，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当然教会也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啊，包括很多的影响现在也遗留到现在。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当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在发生，让我们可以补足各自的需要。我想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孤立起来，其实在孤立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变得骄傲，变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真正走到群体之中。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尽力活出这样的一个现实，和别人在一起。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更大的角度来思考，教会团契是不是在创造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在一起。我想这是分享的关于活动的第二点，就是团契。那第三点讲到的是这里的所说的掰饼。我们常常说掰饼呢，就是指圣餐啊。我们在前面现在虽然这个都装在提前封装好一个很小的饼，我们不用掰它，但其实以前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动作，一个饼掰开分给每一个人，这是纪念是耶稣为我们死，同时也是我们都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但其实在早期的教会中呢，这个不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现在我们更多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就那么小一个饼吃了跟没吃一样也不会管饱。但早期教会呢，其实这样的掰饼就是一种用餐，在一起吃饭，他们的主食就是饼啊，就跟我们吃馒头似的，是个主食。很多时候呢，大家就是在这样的关系中一起来吃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现在有些教会仍然还在操作这样一种方式啊，常常被称为是爱宴，大家在爱里一起来分享食物。我们把这个慢慢发展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以纪念为主，一部分以这种吃饭的方式为主。但其实在早期的时候，这个两个基本是合一的。通过分享食物的方式，表达耶稣对每一个人的接纳，也包括彼此之间的接纳。为什么这样去讲？是因为吃饭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一般会找什么样的人吃饭，如果给你个机会，你会找什么样的人吃饭？一般会找你的朋友、家人或者同事，一般是这样的人吧，对不对？是你觉得可以去建立关系很熟悉的人。让你吃饭，你会街上随便拉一个人跟你吃饭吗？你会找一个跟你怎么说背景差异很大的人一起吃饭吗？比如说我街上找一个流浪汉，我说我今天要跟你一起吃饭，或者说我去找美国总统，大家都不敢提这样的要求，今天要跟你吃饭。但是在这样的掰饼中就体现出一个事实，是不同背景的人，大家因为同一个原因聚集在一起，可以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其实在当时那个社会，这是一个非常突破的事情。其实在我们中国很多时候早期，大家甚至知道有些比较传统的地方，什么样人可以在一起吃饭，男女要分桌，小孩子也要单独吃饭，对不对？大家不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甚至有主桌，有其他的桌子大家可能参加婚礼，有些时候也知道，最重要的人坐在一桌上，大家会根据重要程度来分桌。但是这里的掰饼，就是说，大家在耶稣基督里是平等的，在我们信仰中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我想这也激励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是弟兄姐妹， 我们因为这一个信仰凝聚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食物是代表特别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你上一次和弟兄姐妹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教会中午的午餐刨出去啊，这算我们给大家创造机会啊。其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一周前？一个月前？一年前？三年前？五年前？其实分享食物是一种表达，表达我们愿意在一起。这是一个应该有的活动，而且的确，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一起吃饭是最容易彼此熟悉起来的。你就算在教会中午吃一顿饭，坐在一桌上聊一聊，你很快就对一个人更多的了解、熟悉、亲近。我们需要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彼此。这是团契生活中很重要的活动。或许可能对你来说还不太能够很简单的邀请一个人来家里吃饭，还不熟悉，开不了口啊。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做起啊。今天午餐的时候，哎，你或许可以认识一个人啊，了解以后，哎，来我们家吃顿饭啊，来吃第二顿饭。这是一些机会让我们彼此来了解，这是很重要的教会生活的一部分。那最后这里讲到的第四个是祈祷，一起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价值啊！我之前因为专门讲过一次关于教会的祷告，这里我就不多讲，但是很体现的是祷告是我们亲自来到神的面前。这里也讲到不只是一个人，是很多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交流，让神的灵运行在中间，让神来掌管带领。其实在这里祷告原文是复数，也是在提醒说这是不只是一次祷告，很可能是那个时候啊，这个信徒，其实犹太人他们当时就有一天三次祷告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提醒我们需要不断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同心祷告。而祷告也是真正可以带来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也激励我们可以有其他生活方面的体现。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同心祷告呢？大家更可以想一想，我们上一次和别人一起祷告是什么时候？和其他基督徒一起祷告是什么时候？啊，这个同样，我们可以把教会的祷告会或者主日崇拜刨出去。祷告是很重要的，也是体现我们在一起，彼此分担重担。你上一次和你的婚姻中的另一半一起祷告是什么时候？或许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或者团契，大家一起祷告是什么时候？弟兄姐妹聚餐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一起花一点时间祷告？我想这里不是说要批评大家，只是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生活状态。我们一起来分担，邀请神进入我们的生活，鼓励大家可以一起来祷告。另外，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这四项事情是都有涉及的。是一个很平衡的生活，都有所参与。很多时候我们会注重某一个，比如说我们教会很注重教导啊，分享神的话，或许会忽略另外其他的事情。但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加入到生活中，这就是教会初期生活的一个状态。希望我们能活出这样的状态。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团契生活的动力。这一节经文呢，虽然有仍然是比较多的描述，但其实反映出了当时大家聚在一起的一个动力，也就是基督徒是经历神的同在，参与神的工作。这里首先提到是说个人都起了敬畏之心啊，如果是原文的直译呢，更多像是敬畏就临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神在这里，有一个敬畏的心。 这就是基督徒在一起的生活中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因此才有这样的一个敬畏。敬畏是看到神的同在。而我们生活中各样的经历也会促进我们对神有更多的敬畏，让我们更愿意来敬拜他。而对神的敬畏，看到神的同在，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另外经文还提到一个事情，是奇事神迹。除了神的同在，这里看到有一些奇事神迹，神的工作。或许大家有人会想说，神迹奇事我好像在教会没有太多体验到。那这里呢，当然我们来到教会很重要一点是，我们不是去追求经历神迹，但是这样神迹其实在表明一件事情，是神的工作不断在发生。或许有人会想说，我们没有太多经历神迹奇事，因为这是使徒时代的一个特点。我记得两天前在学生团契的时候大家也有一些探讨，说什么算是神迹。其实当我们看到神的工作，这其实就是神迹。当然这里可能或许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指代，可能是一些超常的事情，但是我想这里经文的重点并非是神迹奇事本身。我想在这里帮助大家去澄清一个事情，这里讲到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它的重点不是这些神迹本身，而是神迹在体现出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教会的生活中在延续神的工作。神迹奇事本身是为了去印证福音的。其实在经文的上下文有这样的体现，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里没有颜色标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提到说，这是彼得布道的过程中所讲的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提到这个话哈，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耶稣行了奇事神迹，见证他是救主这样一个身份。这是曾经神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他的工作。彼得的话里还提到一部分很有特点，说这里彼得曾经引用一部分旧约的经文，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看到这两个词又出现，有火有血有烟雾，日头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实是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在约珥书，其实预言圣灵降下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情。人们会说预言有奇事神迹，会带来很多的人归向主得救这样一些事情。这里强调的重点是，圣灵降下的时候，神的子民要得到能力延续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曾经行奇事神迹，而神的子民也要经历这些。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一起来见证福音，经历神通过圣灵进行的工作。所以这里强调的是，当我们聚集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神也会继续他的工作，通过我们来做。所以这是这里的重点，继续去经历参与神的工作。我想这个在激励我们去参与到教会的团体生活中。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神的同在，神是希望我们去经历他。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来到教会，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有些人是教会饭好吃啊，教会有爱心可以帮助到我，有我的朋友邀请我过来，我给他个面子，我因为朋友在这里，我愿意经常来，可以跟他们更多交流，我喜欢找人说话，我特别希望说有人来跟我说话，教会是个好地方，可以讲中文，教会诗歌很好听，我喜欢唱诗歌，教会对孩子的教导很好，培养孩子能够有比较好的这样的行为规范，我愿意把孩子带过来，那我也就在这儿听一听。甚至有些人说我可以在教会学英语，所以我来参加英文的聚会。其实每个人来到教会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但如果只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当这些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愿意继续来教会，教会饭不好吃了，我不来了，我朋友去了其他的城市，我就不想来了，教会诗歌唱的变得难听了，琴弹的不好，哎呀，太折磨了，教会的对孩子的教导没有那么有趣，孩子没有那么吸引他，我想去其他的教会，我英语学的够好了，我不用再来了，有很多的原因会让我们远离这个团体，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更好的组织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可以参加华人友协，我不用再来教会，那边华人也很多，可以交到很多朋友，那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呢？重要的是这里有神，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这会吸引我们，我希望这是成为我们来到教会最重要的动力，和其他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经历神的同在，并且参与到神要做的事情中，我们可以一起向周围的世界，周围的人来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福音，我希望这成为我们来到教会最重要的动力，参与教会最重要的动力，这是圣经在提醒我们的。那第三个要分享的是教这个团契生活的一个精神，我们讲到了主要的活动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现在分享是教会这种团契生活核心的精神有哪些。我想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很主要的一个就是分享的精神，那这一段的三节的经文中有所体现，最重要的是分享。这里经文说，所有信的人都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又把产业和财物卖了，按个人的需要分给大家。大家看到这段有什么感觉吗？对，共产主义实现了啊！凡物公用，各取所需。看起来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一个这一个实现。或许说这个现象很相似啊，大家在分享啊，没有缺乏啊，大家各取所需，凡物公用。但其实它根源不一样啊。这个大家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啊？这个基本是说。你先把你的个人的财产交给我，我来分给你。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模式，更多是外在的一个要求，被动的一个回应。说我不想给你，不行。这个历史中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另外的一个呢，像这里所讲的是自愿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是大家是很自愿的、主动的一个分享，是因为爱和恩典的激励，愿意这样去做。这其实背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我想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基督徒啊这样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问题是罪这个东西得到了一个解决，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一个爱和恩典的回应。共产主义问题是他们对这个罪的理解不够深刻啊，所以这个东西没办法实现啊，因为罪的原因大家不愿意去分享。那这里呢，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体现出这样一个对恩典的回应。我想很多人会想说，这里的描写是真实的吗？是现实的吗？变卖一切分给大家，凡物公用，好像很脱离生活的实际。其实有很多圣经的解释者啊，他们也认为说这些事情不太可能发生，更多是一个理想主义。其实我觉得是这里体现出的是一个真实的描述，是表现经历恩典以后的一个回应。这里所讲的呢，其实关注的重点不是说是这些财物财产是公有还是私有，这是一个的重点。不是说好像这经文在要求我们每个人说把你房子卖了，钱捐教会，教会来给你发钱，不是这样一种方式啊。这里也不是说啊，真正是啊，我想这里讲的变卖一切，更多是说当有需要的时候，大家愿意把自己财产拿出来，来分给大家，来补足这些需要。其实，在当时那个社会，财产和地位是直接相关的。你有财富的时候，你也能更容易创造更多的财富，甚至给你带来名声地位。说起来好像跟现在社会也差不多啊。当你有名声，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这东西会不断的积累啊。美国的也是富人越来越富，中国也如，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但是这里所讲的是，这些人愿意放下这些，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看到别人的需要，甚至愿意去满足这些需要。公用这件事情是体现出一个集体生活最高的标准，不只关注自己的需要，而是愿意去分享。我想这就是基督徒所迎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可以去以神为中心。我想这一点所发生的事情也在激励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变化。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一方面这可能是金钱，你是不是愿意拿出一些你所拥有的财富来分享，捐给教会也好，捐给慈善组织也好，去做社区服务也好，去默默帮助一些有需要弟兄姐妹也好。这是一方面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分享我们的时间。你是不是要花时间精力去做一些事情？有人可能需要别人帮助做饭，你愿意拿出时间去给他做饭，可能花钱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或许是你是不是愿意来参加服事，牺牲你一些休息的时间，这些都是一种分享的精神。这种分享是很重要的，通过分享我们也不断实践我们的信仰，更深来理解它。另外经文里面提到其他的一些内容，这里讲到另一个是同心合意，他们天天恒切的同心合意的在圣殿里聚集，又在个人家里掰饼。这里讲到同心合意是有一致的想法，在圣里面大家有合一的工作，被一种敬拜凝聚在一起。这不是说每个人之间没有了差异，我们可能还是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恩赐，但是大家被一个使命所凝聚，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不再是落入各种不同之中，导致各样的纷争。比如说地毯的颜色，装修的时候该用什么颜色， 装饰的时候这个东西挂在哪里，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更重要是被福音这一个使命凝聚在一起。经文中还提到了一个是在这里讲说同心合一的在圣殿里聚集，又在个人家里掰饼。每天在圣殿里聚在一起还不觉得足够，还希望在家里继续聚在一起，这就体现出大家很渴望聚在一起，一种很深的渴望。我不知道大家在参加教会的活动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很渴望来到这里，我们很渴望参加团契，很渴望参加主日的聚会，很渴望更多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或者说我们是不得不来到这里，哎呀，今天排了我服侍，我必须得来，真没办法。或者说一个责任，我是这个团契的负责人，我不来就更没人来了。还是说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期待，今天团契结束了，好希望说下一次相聚早点来。我想一个教会一个团契最美好的标志是大家很期待来到这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愿意在一起，虽然可能这种在一起不一定那么的舒服，毕竟大家都是罪人啊，有可能哪天就有人让你觉得难受不舒服，甚至觉得痛苦，但是我们仍然被一个东西吸引，神把我们带到一起。当然我们也可以更加来思考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些东西真正形成一个氛围让人愿意来。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我要讲到大家听着哎呀好无聊啊，好痛苦啊，那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氛围让大家愿意来，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这样的氛围，崇拜也好，你服侍的岗位里面你做的事情，主日学，甚至各个团契，你是不是在尝试或者说通过活出你的信仰能够吸引人来。我想这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能力，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经文还提到说这些人是怀着快乐单纯的心吃饭啊。首先提到是快乐，快乐呢不是一种很肤浅的快乐啊，是一种很充实的。可能有些人都知道啊，有些东西快乐这个过去以后很容易空虚啊，觉得填不满，买一个包开心一个星期，过了一个星期就想说是不是在买身衣服。其实很多世界上的快乐会让我们填不满，但这里所讲到的这种快乐是一种因为神的救恩而有的喜乐，是可以延续到永恒的，这是团契里面应有的一种精神，恩典的力量激发出我们的喜悦。最后经文也提到说是有单纯的心，这单纯的心，这个单纯这个字呢其实很复杂，因为不同的圣经译本翻译很不一样，我可以给大家念几个啊。这里新汉语讲的是单纯，和合本的翻译是诚实，和合本修订版是坦诚，新译本环球译本是诚恳，现代中文译本是纯洁，当代译本是慷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翻译都不一样啊，一个原因是这个词只出现在这里不太好理解，但我想这里很关注的一点是一个简单坦诚这样一种状态。坦诚在教会中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人在这里，但很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把真实的自己带到这儿，这是我们很需要的一部分。今天秀丽姐带领的时候是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在敬拜，坦诚来分享自己生命的状态，不带伪装。其实我觉得这在教会中也是很需要的，因为这次的敬拜中上周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发生在这个阿斯伯里大学那个复兴的运动，现在好像还在继续，已经连续十几天的这样的敬拜了。那里面大家就分享说，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人待在那里不想走，感受到那种和神的之间的亲密。另外特别的一个状态是，他在那里会很真诚的坦诚的来到神面前祷告，去做见证，去悔改。我想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种氛围，我们可以真实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去分享自己的需要、软弱、重担，有彼此承担的机会。当然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毕竟说敞开自己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但是希望我们可以越有这样的一种方向，我们愿意更多来分享，这会让教会变得更为的坚实。其实我想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建立这样一种氛围，比如说可以有更多的提问的机会，真诚的一些自己理解的分享，在这样的分享中得到彼此的一些帮助来调整。我想这是我们教会有些时候相对欠缺的一点，我这是从我个人经历里面感受到的。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我在教会信主，信主前呢我在牧道班，之后去了初信班，发现一个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牧道班里大家比较多问问题，初信班里大家就比较的多的是去听，听了以后接受，很少去提问题，那更加的被动。其实当我们真诚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去提，提了以后我们也是真诚的去解答，通过思考和质疑解决疑问，也帮助我们信仰上成长，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之前其实我在恩爱团契，我们团契之间大家彼此关系拉近很重要一个问题过程，就是我们看了一段这个一段时间分享这个一个关于婚姻的方面的视频，大家就比较批判性的来看，然后提了很多质疑，通过这种方式很真实的表达，我们慢慢关系拉近。我想的确我们需要这样一些分享，让我们可以来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或许可以从小事开始，从跟你关系最近的人开始然后在这个恩典中彼此接纳和鼓励，不去论断两三个人也好，或者你的团契也好。其实我知道大家各家都有各家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不是个例，或许你在别人身上就可以看到一些共鸣，就有一些帮助。我想真的是生命需要交集，也是让我们可以这样的一种状态来到神的面前。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团契生活的影响，在最后一节经文中有所体现。第一个影响就是赞美神，他们去把荣耀归于神，发出颂赞，经历了这样的恩典，发出赞美。我想这就是我们团契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它将带来的一个影响。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生出赞美之心。另外一个是这里讲到获得全体民众的喜爱，因为有美好的让别人看到神的恩典，也被爱惜。我想当一个教会有这样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会有人愿意来认识，非基督徒也会看到我们中间生活的美好，愿意来到我们中间，那么他达到最终的一个效果，就是这里讲的主天天把得救的人嫁给他们。我们通过一种这样的生活的方式告诉别人，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是美好的，可以让人 被他来吸引归向耶稣。神也会通过我们的生活来祝福我们身边的群体，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我想这是这里所讲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是为了一个使命，宣教的使命，让我们告诉这个世界神的国度是真实的。这是我们要放在心里的。希望这一切都成为激励，也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从一点一滴的改变做起，让这一切不只是在知识中，而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愿意用爱来彼此连结，让这样的生活不只是理想，而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愿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也真诚来到面前献上祷告，愿你让这样的生活成为这个教会的真实的存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